慈爱恩主啊，愿你继续在我们当中掌王权居首位，主愿你的真道在这个时刻从天而降，进入我们的心里面，好叫我们能够得着力量，继续奔波前面的道路，将荣耀归给神。我祷告奉主耶稣名求。我记得以前在香港仲细的时候呢，我们家差不多什么都没有的，没有电脑啦，没有 iPad 啦，甚至连电视机都没有的。所以每逢夏天放暑假的时候呢，除了那本厚厚的作业簿呢，似乎生活觉得是很闷啊。咁有一日呢，我同我细佬呢在骑楼那里玩啦，咁妈妈都唔喺屋企，咁无言当中呢，我哋就执起花樽里面一啲泥土呢，咁整成一嚿嚿嘅细细粒嘅，咁我哋就贪好奇等去楼下嘅街市嗰度啊。咁呢我哋偷睇咁喺嗰条罅嗰度睇睇呢，有冇人有啲反应。咁其实越等就越刺激啊。咁有啲人向上望我哋，咁其实我哋瞪晒瞪咗，我哋唔識得眯埋，我哋喺条罅都俾佢睇到。咁冇几耐啦，有人呢喺外面拍门喎。我哋唔敢开门，但係呢我听见有人喺外面话呢，你哋抌啲嘢落嚟打烂我隻手錶。咁我哋好静鸡鸡，我哋唔出声，以为冇事啦，咁个人走咗啦。咁点知几日之后呢，咁啱我就同我外婆去咗佢喺香港嗰边半山区佢做嘅嗰个洋房别墅呢去休息几日，去玩几日。咁后来返嚟嘅时候呢，发觉原来呢我媽媽同我个细佬呢喺嗰几日当中呢被警察拉去法庭去审问问话啦。咁好彩都冇咩事。咁经过嗰次嘅经历之后呢，从此以后呢我对种花冇咩兴趣。事实上呢，喺美国呢个你告我我告你嘅呢个社会里面呢，除咗法官同埋律师之外呢，有边个会鍾意去上法庭呢？有边个会喜欢俾人去审问呢？但係俗语都有话，有罪必咎，有错必罚。既然世人他都晓得这样想，何况那位圣洁公义的神呢？虽然他是一位满有丰盛怜悯的神，但是他是万不以有罪为无罪的，他一定会追讨人的罪的。在主前第八世纪的末期当中呢，南国犹大他们有三大的罪业是达到神的面前的。首先第一，在信仰上面他们只是有形式化的那种献祭，又随意去乱拜一些偶像。其次在司法方面，那些官长真是一塌糊涂，你为所欲为，是非常之败坏的。在第三方面，在道德上面，他们贪图人家间靓屋，好想霸占他们的财产。所以神就兴起他所重用的这位先知尼家。我对这位先知非常佩服。这位先知就去责备，去安慰和去劝勉神的子民。今天我就想跟大家一起来查考这个尼家书第六章一到八节。在这段经文里面，先知尼家他描述一个很独特的一个法庭的情景。咁当时嘅被告就係以色列民啦，咁佢哋打呢场嘅官司呢肯定会输嘅，就算係请到今日最有名最本事嘅律师呢，甚至係嗰几位 OJ Simpson 嘅嗰几位大律师呀，都係於事无补嘅，输緊嘅。点解呢？因为喺呢场嘅官司当中，嗰位原告就是那位完全公义有罪必讨的耶和华神。 再加上呢，神找了那班的最有资格的陪审团，就是昔日当耶和华和他的子民在西乃山上面立约的时候，那班的见证人，那班的大山和小山。或者今天有人会问，昔日那场官司和我们今天自己有什么相干呢？我又不是杀人放火，我平时都有来教会啦。咁我哋都知道，虽然基督徒係因信称义嘅，我哋并唔係因行为得救喎。我哋将来呢仲有一日，我哋个个都会企喺基督嘅台前呢，各人呢会按着我哋嘅身份，我哋所行嘅或善或恶受报。咁今日呢，我哋应该点样喺呢个世上为主而活，怎样去讨神的喜悦呢？究竟我们应该怎样去回应神对我们那种要求呢？在这场官司里面，神是很清楚和他的子民表达他所要求的，我们可以从中来得到三方面的提示。首先，神所要求的是我们当聆听主道，不要自以为是，甚至呢不要沉迷在罪中。整卷弥迦书可以分为三个大段，而每一个大段呢都是以听这个字为开始的。哪些人需要听神的话语呢？首先在第一章第二节先知说，万民啊，你们要听。其次呢，在第三章第一节先知话，以色列家的官长你们要听。还有第三，在第六章第一节先知话，以色列人啊，当听耶和华的道。那究竟先知要以色列民听什么东西呢？在这里第二节先知话，要听耶和华争辩的话，因为耶和华要与他的百姓争辩，与以色列争论。在原文呢，争辩是一个法律上的用词，意思即是控诉的意思。原来神要他的子民呢听他的控诉。或者你会觉得奇怪了，为什么这位这么慈爱的父神竟然会控诉的他的子民呢？为什么他会用这样的方式呢？试问在我当中，每位做爸爸的，我们会不会上法庭去控诉我们的儿子呢？其实神是迫不得已的，因为呢当时那些以色列民呢，他们不单止是道德败坏，他们灵性都很低落的，而且他们是自以为是，沉迷在他们的罪中，一直都不肯听神的劝戒和警戒，当神的话语是耳边风一样。但是箴言第三章十二节那里说，耶和华所爱的他必责备。所以神唯有用在法庭上面那种最严肃的语气去呼吁这班的子民要专心去聆听他的话语。虽然教会呢不是法庭，但是有时当我们会众来听到的时候呢，不知不觉我们就扮演了某一种的角色，好像是在法庭里面一样的。譬如说有些人呢，他们会以法官的心态呢来到听到审核这位讲员他所讲的信息是不是合乎真理呢？有些人呢以律师的心态啦，耳朵呢一边在听，心里面呢一边在拗咯。咁亦都有啲人呢，佢以一个陪审员嘅心态啦，真係听得好入迷。但係呢係帮人嚟听嘅，甚至係定人嚟嘅罪嘅。亦都有啲人好似 啊，一个保安嘅心态，根本上一啲都听唔入脑啊。但系究竟有几多人会好似系以一个被告嘅心态嚟听神嘅控诉、安慰同埋劝勉呢？甚至会即时反省、认罪悔改呢？嗱，今日我哋世人，我哋最喜欢听啲咩嘢啊？我哋最享受听啲咩嘢啊？可能系一啲嘅专题讲座啦。我记得喺1980年代嘅时候，我好欣赏某间公司嘅一个广告啊。每次我睇呢个广告嘅时候，我都会留心去睇。呢个广告系点样咧？就系当中有一句嘅宣传嘅口号系咁样讲嘅 ：When E.F. Hutton talks。People listen. 当 E.F. Hutton 这个人一讲话呢，个个都留心听。我不知道你有没有看过这个这样的广告，为什么人会这么留心听 E.F. Hutton 呢？原来大家都想听到从他口中所讲的一些 tips， 去帮助他们做一些投资，希望呢可以一夜就发达了。各位亲爱的弟兄姊妹，今日无论我哋属灵嘅光景系点样，无论系喺高峰当中，因为系喺低谷当中，神向我哋所要求系咩呢？就系我哋唔单止翻崇拜上主日学，更加系要以一个饥渴慕义嘅心态去聆听神嘅道，好叫我哋多多少少咧都得到一啲嘅 tips， 可以帮助我哋自己属灵的生命能够成长，亦都可以投资在这个永恒的角度里面。假如在我们崇拜当中，我们偶然听到一些控诉的话语，请大家记住一点，讲者无意，听者小心。如果是出于神的话，一方面我们应该是悔改离罪，另一方面呢，我们都应该感谢主啊，因为耶和华的控诉证明我们真是他所爱的。第二，神所要求的除了聆听主道之外呢，我们亦都要应当追念主恩啊，不要忘恩负义，甚至不要厌弃这位恩主。当被告和陪审团他们坐好位了，愿意去聆听之后呢，在这里第三节到第五节呢，神就直接以第一身份和他的子民来沟通了。在第三节他说，我的百姓啊，我向你作了什么呢？我在什么事上面使到你厌烦呢？你可以回答我。奇怪啦，点解神会咁样去问佢嘅子民呢？好明显佢哋之间嗰个关系、嗰个感情系出咗问题啊！究竟系边个错呢？当然唔系耶和华啦，因为佢系嗰位守约施慈爱嘅天父，佢绝唔会丢弃佢所爱嘅子民，甚至喺法庭里面，佢亲口两次咁样讲。他说，我的百姓啊，我的百姓啊，是几咁亲切呢？那为什么以色列民对神会突然间厌烦呢？最基本的原因就是他们变了心，甚至跟神慢慢疏远了。那没错，这班的以色列民他们依然是有敬拜有献祭，但是这些只不过是外表的形式，事实上他们是另有所爱的，他们随意的去拜偶像，最就是这么可怕了，令到我们忘恩负义，甚至去厌弃这位的恩主。曾经有一对的夫妇呢，他们结婚都二十几年了，当他们的小朋友还小的时候呢，他真是同甘共苦，相依为命， 生活虽然是比较困难啲，但是呢都是挺有乐趣的。但是当儿女慢慢长大之后，甚至呢空巢了，这对夫妇的关系反而呢会越来越疏远了，大家似乎好像没什么话题可以谈了，好像感觉到有点厌烦了，甚至有时呢会为了一些小事呢拗起来了。那怎算呢？假如你是他们的好朋友，你会怎样帮助他们呢？我们可以从那位满有智慧的耶和华的身上去学习一些功课。神他怎样挽回他和他子民之间的那个关系呢？首先在这里，神要他们积极地去追念主恩。在第四节到第五节，神提醒他们四件大事。首先第一，当以色列民在埃及受苦的时候，神大能的膀臂呢就将他们从为奴之家救赎出来，使到他们能够重新得到自由。第二，当以色列民他们在旷野里面似乎没有领袖带领他们的时候，神就差遣摩西、亚伦和米利暗在他们前面走，带领他们40年艰苦的道路。还有第三，当以色列民他们的生存是面临摩押王巴勒威胁的时候，巴勒呢他本来想去藉着巴兰先知呢的话语去咒诅以色列，但是神竟然将巴兰的咒诅转为祝福。还有第四，当以色列民来到甚亭的时候，他们本来是想过这条约旦河去到对面的吉格，但是当时河水正在泛滥了，神没有离开他们，神再一次的彰显他的神迹，与他们同行，带领他们进入这个迦南美地。原来神要藉着这四件事呢去显明他的慈爱和公义，他是永不改变的。昔日以色列他们从埃及出来，经过旷野进入迦南，在这40年当中，从开始到灭没了，神一直是保守他们的，神从来没有丢弃过他们。我很欣赏和合本圣经的中文翻译，在第五节翻译得非常之有意义。神是不单止要以色列民纪念主恩，神是更加要他们去追念主恩。纪念和追念的分别是很大的。曾经有一对的情侣是真不真事的，他们拍拖都很多年了，甚至呢在这个 YouTube 的消息当中呢那位男仔呢两次的去向他的女朋友求婚，但是每一次都被拒绝，因为种种原因，当时的时机是不适合。那个男仔呢就开始感觉到一些失望了，感觉到有一种厌烦了，慢慢开始考虑可不可以分手呢。但是当他细心地坐低追念回过去这10年他们所走过的道路，他们 那种很深厚的交情，于是他就继续愿意保持那个关系，继续等下去。那结果怎么样呢？结果在几年之后，当这个女仔她读完书考完这个 law degree 找了份工之后呢，结果竟然那个女仔向那个男仔求婚。为什么呢？原来这个女仔她想回这个男仔在过去一直在等 他心里面也很感恩。所以看见当我们在任何关系上面出了问题的时候，我们不妨去想一想过去那个亲属，过去那个同工怎样曾经帮过我们。当我们追念过往的好的地方的时候，那个关系会慢慢慢慢会好翻的。嗱，各位亲爱弟兄姊妹，假如今日我哋嚟到教会，对参加团契主日学觉得有啲厌烦，又或者每一日觉得祷告灵修有啲厌烦，甚至连参加主日崇拜都觉得有啲厌烦，点算好呢？可能喺呢个时候，神喺度轻轻嘅同你讲，问你。我向你做了些什么呢？我在什么事上令到你厌烦呢？或者一个最好的解救的方法，就是我们可以花一些时间安静下来，回顾过往，追念主恩，特别是在这个感恩节的时期当中，让我们把握机会，常常谢恩，心被恩感。第三，神所要我们做的是什么呢？除了聆听主道、追念主恩之外，我们更加要应当遵从主命，不要偏行己路。在这个第六节到第七节，我看见那些的以色列民，他们就自言自语，他们问了四个问题，这四个问题都环绕着一个题目，就是献祭这件事。为什么呢？因为这班人他们一直以献祭为他们的光明，他们以为献祭是能够讨神喜悦，甚至用献祭来塞住神的口。那些以色列民他们注重的只不过是献祭的仪式和祭物，而忽略了他们自己内心的悔改。其实自古以来呢，先知们都在强调啊，遵从主命比献祭是更加重要的。就好像在这个撒母耳记上十五章廿二节，撒母耳说，听命是胜于献祭的，顺从胜于公羊的脂油。不单止是这样，那班以色列民呢，他们越问问题呢就越离谱啊，好像有些讽刺的态度去问神。在第七节所提到的千千的公羊、万万的油河，有哪些人能够有这个本事去奉献这么多呢？就算是所罗门王，他都不能够时时这样做。那些以色列民甚至提及当时摩洛宗教他们献长子的那个习俗，其实呢他们应该知道呢，神是一直不悦纳人呢将长子献为祭的。各位亲爱的弟兄姊妹，我们要谨守神的教训，我们不要好像以前的以色列民偏行己路，随便用自己的方式去敬拜神。当我们来到教会崇拜的时候，我们有没有用心灵诚实去敬拜神呢？当我们唱诗赞美的时候，我们有没有尽情去赞美神呢？当我们听到的时候，我们有没有留心去听呢？在这里第八节先知呢，他做一个结论，他将神认为是最主要的心意讲出来。先知说，世人啊，耶和华已指示你们何为善，他向你所要的是什么呢？只要你行公义、好怜悯、全谦卑的心与你的神同行。这一节的经文可以说是十诫的缩影，也都曾经有学者呢称这一节经文为先知教训的精髓，亦都有犹太的拉比呢称这一节经文为旧约律法的总纲。 所以假如今日你任何嘢都忘记咗，请大家记住呢一句嘅经文，成为我哋人生嘅一个座右铭。嗱喺呢节经文当中咧，神提到三方面嘅命令，首先系行公义啊。乜嘢系行公义呢？行公义就系公平正义嘅意思。简单嚟讲咧，就系行公义就系喺耶和华面前行佢眼中为正嘅事。点解我哋要以耶和华为标准呢？因为神佢本身就系公义嘅起头，佢嘅属性就系公义嘅。其实分辨公平同埋正义，好多时候唔系太难嘅，系显而易见嘅。喺好几年前咧，有啲科学家佢哋做咗个好有趣嘅一个嘅实验啊。就好似以下呢度有个图片啊，当中咧就做咗一个嘅实验，去睇下咧呢啲马骝对唔公平嘅待遇有冇反应咧。咁喺呢个实验当中咧，有两隻马骝佢哋轮流去执行一个好简单嘅一个任务啊，就系将一粒石头执起嚟，然之后交俾个研究员，然后咧喺呢个过程当中攞到一份嘅奖励。呢份奖励咧，有时系一块冇咩味嘅黄瓜，又或者系一粒好味嘅菩提子。咁起初咧喺呢个实验当中咧，呢两个马骝咧，佢就好乐意啦，轮流咁样去做呢个任务啦。每一次咧就攞到一块嘅黄瓜，咁甚至咧佢哋一连串做咗25次啊。咁点知道有一次咧，喺左边嘅呢个马骝 A 咧，突然之间佢注意到佢嘅 partner， 佢嘅同伴咧，竟然咧攞到一粒好食嘅呢粒菩提子啦。咁于是咧，佢心里边咧喺度谂啦，佢都期望我下一次咧可以攞到呢粒嘅菩提子。我哋点知道呢个马骝 A 会咁谂呢？原来呢，当下一次呢个研究员俾呢个马骝 A 一个奖励嘅时候，佢仍然系俾一块嘅黄瓜。当呢个马骝 A 攞到呢块黄瓜嘅时候呢，佢即时大发脾气啦，甚至呢喺度摇这个篮啊，是很不高兴的，甚至他将这块黄瓜扔给这个研究员。这个研究员呢，每一次呢继续给个马骝 B 呢一粒菩提子，而给这个马骝 A 呢一块黄瓜。每一次这个马骝 A 将这块黄瓜扔给这个研究员。我相信大家都会同意啊，我们人的智力呢应该是远超过这两只马骝的。所以我们理当是体会到什么是正义，什么不是正义，还有我们理当是从圣经里面更加知道神的公义。但是我们单单知道神的公义而不去实行，对我们一点都没有什么作用。神所要求的就是我们要行公义，而不是单单知道公义。咁第二个命令呢度提到话系好怜悯。乜嘢系好怜悯呢？怜悯喺原文就系恩慈嘅意思，系需要以实际嘅行动去表露出嚟嘅，否则就唔算系怜悯。就好似我哋去周济穷人一样，我哋真系要出钱出力嘅。怜悯亦都系神嘅属性之一。所以当我们怜悯人的时候，我们其实是以基督的爱去爱人的，甚至有时是要爱一些我们曾经被他得罪过的人。好怜悯是什么意思呢？好怜悯不单止是施行怜悯，更加是喜爱怜悯。我在过去曾经 在中文学校看见一些家长，这些家长其实是西人家长来的，他们带领着他们小时候的一些中国的小孤儿，特别是一些的小女孩，咁当中甚至有啲系身体残疾嘅。每一次我睇见呢啲家长，佢哋带住个小朋友嚟到学校嘅时候，我对呢啲家长系真系好敬佩啊！我觉得佢哋就系好怜悯嘅一种嘅实例啦。佢哋要花好多精力时间去养大呢啲嘅小朋友。神嘅命令，咗第三方面就系全谦卑嘅心。与神同行，乜嘢系与神同行呢？与神同行就系喺神嘅面前生活嘅意思，就好似昔日挪亚、以诺同埋亚伯拉罕一样。今日我哋身为父神嘅儿女，我哋好自然系会渴慕咧与神同行，甚至我哋好期望咧点样去讨神喜悦。但系我哋究竟点样去与神同行呢？在第八节是一个关键的词，有一个关键词就是谦卑。如果你想与神同行，神给我们唯一的一个要求，就是我们要以一个谦卑的心去与神同行。为什么全谦卑的心是这么重要呢？有两个很基本的原因。首先，这位神是我们的创造主，他是配得我们对他的敬畏和赞美。其次呢，真正对神的谦卑是需要在人面前操练的。如果一个家庭、一间教会想要与神同行呢，那我们先要自己谦卑，彼此同心，这样我们才能够跟随主的脚踪。就好像阿摩斯书那里第三章第三节说，二人若不同心，岂能同行呢？谦卑并不是容易啊。咁点样先至能够谦卑呢？喺腓立比书第二章第三节，保罗教导我哋一个好好嘅秘诀。佢话只要全心谦卑，各人看别人比自己强。各位亲爱的弟兄姊妹，今日我哋应该点样与神同行呢？首先，我哋喺行为上边，要按照真理行公义。其次，在心态上面，我们要以基督的爱好怜悯。第三，在灵性上面，我们要存着一个谦卑的心，追求合一。最后，我想很简单的分享几句。很感谢神，在去年的秋季，神带领我们与堂弟兄姊妹从仁爱堂搬到嚟呢度圣道堂，啱啱好大概一年。当我回顾与堂呢一年嘅日子当中，我心里边系充满咗一种嘅感恩，因为耶和华真系以恩典为我哋年岁嘅冠冕，我哋所走过道路，神都为我哋滴下脂油。所以喺我哋今日嘅周刊当中，我都写了一段的简单的一段的文章去为主感恩。在旧圣经当中，我去年都讲过，约书亚给我们一个好的榜样。当他们走过这个约旦河的时候，他吩咐12人去在河中摆12块的石头，作为一个见证，立石为念，铭记主恩。今日我都想再一次鼓励弟兄姊妹咁样做。我唔知大家仲记唔记得旧年我哋立第一块石系乜嘢呢？就系彼此相爱啦。今日我都想鼓励大家，我哋立第二块石，8个字：全心谦卑，与神同行。无论听日我哋继续是在 New Jersey， 在 Brooklyn， 在波士顿，在芝加哥，甚至是在香港或者中国，神向我们所要的是什么呢？我期望全心谦卑与神同行这8个字 就成为我们标杆人生的座右铭，而一切荣耀单单归给我们那位又真又活的神。我们一起祈祷。主啊，行公义、好怜悯、全谦卑的心与你同行，这个是我的心志，也都是我们会众弟兄姊妹的心志。主啊，求你帮助我们能够因此讨你喜悦，将你荣耀归给你。祷告奉主耶稣名求， Amen。